黄三太弟兄五人来到霍家庄，见着老庄主了。黄三太这个人很精细，为了不产生误会，所以啊，就问老庄主：“您这地方究竟叫霍家寨呀，还是霍家庄？”“
哦，我们这地方叫霍家庄。”“
有没有叫霍家寨的？”“
有啊，
过了山那边就是霍家寨。”“
得。”
黄三太一看满拧，看来是误会了。那么请问老人家，霍氏三杰您听说过没？霍氏三杰哥仨呀，霍金堂、霍玉堂、霍满堂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那是我亲侄儿啊，我是他亲叔叔，我叫霍天鹏，我哥哥叫霍天彪，霍氏三杰就是我哥哥的儿子。
啊，哎呦，
黄三太心说得亏问明白了，不就出来人命很麻烦了。老头就问：“阁下贵姓？”“
在下姓黄，我叫黄三太。”“
啊，黄三太，你师父可是圣手昆仑侠商鞅吗？”“
老人家您说对了。”“
哎呀，少镖头，你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孩子，你过来。”使双刀那小伙过来了，脸红脖子粗的。“
孩啊，误会误会啊，
这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人，这位是少镖师，叫黄三太。”“
我少镖师，这个非是旁人，这是我儿子。我儿子叫霍宝堂。”“
哦，黄三太一听，霍金堂、霍玉堂、霍满堂、霍宝堂，的确是一家子。那么请问黄少镖师，这后头这几位啊，都是我师弟。
过来，我给我介绍介绍。”
黄三太把哥几个叫过来了，这位小方硕欧阳德，这位塞北观音萧银龙，这位赛诗前的杨香武，这位金头虎贾明。“
哎呀，听说过，
欢迎各位光临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到老头家里头了，这老头的家呀，虽然不十分阔气，但也不错，房间宽阔而高大，难得这老头爷俩那么热情。别看那个年轻人刚才伸手打得脸红脖子粗的，一旦解释清了，人家不计前仇，命手下人端点心端茶，告诉灶上的准备饭菜，弄得这哥五个好过不去了，心里觉得有点内疚。猴金头虎贾明冲着小伙霍宝堂一抱拳：“
哎哎，我不知道咱俩谁大谁小啊，我就叫兄弟吧。我兄弟，不知者不怪，刚才我说话满嘴喷粪，没说人话，我希望兄弟，哎，你得原谅。”“
没说的，一点说的没有，过去那片接过去。”
欧阳德也说：“乌鸦，看来五十个混账无比个子，我骂你这些话全是骂我自己呢，千万你可不要记仇。”“
哪的话呢，我记什么仇啊，咱是一家人的，快坐，别提那篇了。”
能吃些饭去吗？黄三太摆手拒绝，就跟老头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们呢走差了，也没弄清楚什么庄啊什么寨呀、啊，我们来找霍氏三杰。”“
哦，找我侄儿？找他们干什么？”“
老人家，您一点都不知道。”“
不知道，
你们指什么说的？”黄三太一看这老头的确不知道，
好人呐。“
老人家，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是这么回事。霍天鹏不听则可。”
等听完了，老头瘫软到椅子上，
这是真的，
老人家，这么大的事情还假得了吗？这是闹着玩吗？霍氏三杰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国宝珍珠佛呀，还把我们的人给打伤了，你说我们能不追问吗？如果国宝不能还朝，我们吃不了这个罪，担不了这个责任呢。望老人家能助我们一臂之力，既然他是你侄儿，这事就好解决了。畜生，王八蛋，我们老霍家怎么出来这么仨造孽的败家子儿啊？各位啊，老朽半字不知啊，隔着这一座山音信不通。这样吧，我马上领着你们去见见霍氏三杰，我要问问王八羔子为什么这么干，是听了别人的话呢，还是吃饱了撑的，然后用绳把他们拴上送到南京按律治罪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只要这三位认个错，把珍珠佛献出来就完了，我可以代表我老师做这个主，好在后果没什么严重的。哎，好好好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咱们吃完东西就走。我看不吃，哎，不行，吃，翻大山还挺远呢，这是个力气活啊，先吃完了咱再走。书说简短，哥五个在这草草的吃完了饭，老头陪着，儿子跟着，带了几名庄客翻山赶奔霍家寨。等到这一看呢，哟，这座大寨子比霍家庄大着一半还多，街道也长，人也多。到寨门这儿了，有些庄客一看，哎呀，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？
啊，有点事情，见你们少庄主。
哎，好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老庄主来了，谁能难为啊？非常顺利的来到霍氏三杰的门首。有人一看是老庄主，赶紧到里边送信去。时间不大，霍氏三杰列队迎接。等这仨大个一出来，黄三太贾明一看，肯定就他们，跟前世中描绘的一般不二。这仨大个都红脸，要不是年岁上多少有点区分，你都分辨不出是谁来，长得太相似了。可几个人呢没说话。再看霍氏三杰，一看亲叔叔来了，撩衣服跪倒了，叔叔一向可好，我们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叔叔您听好吗？啊，起来吧，起来起来吧。哎，闲着没事到这串个门，叔叔往里请往里请。哎呦，兄弟也来了。霍宝堂过来一抱拳，三位哥哥一向可好？哎，好好，兄弟想死你了，就隔着一架山，怎么老也不来呀？哥哥啊，我老也不来，你们为什么老也不去？哎哎，哈哈哈哈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进了大厅，黄三太一看，这房间高大，比那老头那家要强得多，也气派，院子也宽敞，有兵刃架子。一看出来进去的都是庄客，这些庄客都带着家伙事儿。吴晓不言语，坐在旁边。这霍氏三杰翻眼睛看了看，也没问这是谁，假装没看见。霍金堂是大爷，他得代表说话。叔叔，这么得闲呢，来了有事儿吧？
嗯，
有事儿啊，金堂啊，咱俩单独谈话。有方便地方？有，走吧。 郭金堂转回身告诉玉堂和满堂，你们哥俩留下，款待来这些朋友，不准慢待，我跟叔叔有话说。哎，好，您去吧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霍金堂把叔叔领到跨院，跨院也三间房，小院也挺宽敞，推门进了屋了，让老头居中而坐，他在侧坐相陪，仆人呢把水端进屋来，把门反带着都退出了，屋里就剩下爷儿俩。霍金堂就问叔，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？老头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金堂啊，打开天窗说亮的，有什么咱爷儿俩说什么。我且问你，前些日子你们结账来的，你们哥仨一块儿出去结了国宝珍珠佛，有这事儿没有？霍金堂闻听就一愣，喂，怎么说说说，别打奔，有没有？男子汉敢做敢当，有没有？喂，有。哎，老头一听行，再回答我一遍，有没有？有。孩子，你们为什么要结珍珠佛？珍珠佛在哪儿呢？叔叔，在咱家呢。那你们要珍珠佛干什么？干！我叔叔，我看这事儿啊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。您老人家呢，你就别管这个闲事儿，您不必管。您那乐意在这住些日子，您就住些日子；您不乐意住呢，我们把您送回去。这事儿跟您毫无干系。胡说！放屁！怎么叫没关系？孩子，你们犯了国法了。珍珠佛属于国宝，皇太后要要的宝物啊！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派出专人护送往北京送，走到你们霍家寨，你们给劫了。你摸摸还有脑袋吗？这要朝廷追问下来，咱谁也活不了。我是你叔啊，我就得陪着你们掉脑袋。光掉脑袋吗？三亲六故都得跟着坐大牢啊。孩子，你糊涂死了。你念了那么多年书，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我现在怀疑你们哥仨吃错药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说为什么？霍金堂一看他老头真急了，叔叔，叔叔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哎，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我不得不说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这有原因呢。这霍氏三杰呀，咱们说实话，人不错，也没做过什么坏事，家趁人直，吃喝不愁，就是有个毛病，好交好斗。好交，摸摸脑袋就是朋友，所以交这些朋友长短不齐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圣婴捉拿采货贼高双清，高双清跑到莲花峪去了，莲花峪总辖大寨主镇八方林世佩，圣婴曾经管林世佩要人，林世佩不但不给，还摆下南北英雄会。所谓英雄会，他不得请人帮忙吗？发请帖传请柬，而这请帖就送到霍家寨，专门请霍氏三杰。因为林世佩有耳闻，知道这哥仨功夫挺棒，三条虎尾三节棍也独霸一方。这哥仨呢好奇， 心说英雄会肯定高人少不了，管怎么的我们去一趟，哥仨还就参加了。到了莲花峪之后见个林世佩，林世佩也爱交，他们也爱交朋友，一见如故，越说越亲热，越处越亲密。所以英雄会之前他们四个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成了八兄弟了。他们仨管林世佩叫大哥，而且对天盟誓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磕破中指，喝了血酒。可后来呢，英雄会结束了，林世佩以失败而告终。这林世佩觉着见不得人了，一怒之间自己动手火烧了莲花峪。那以后的事情咱不必细说了。霍氏三杰呢觉着挺扫兴，回到霍家寨，这就事隔了多年的多年了，他们几乎把那事都忘了。前些时突然之间来串门的了，这串门的白天不敢来，黑天来的，还坐着轮椅，有两个人给推着。这俩人一个叫铁天池，一个叫铁天凤。轮椅上坐的这主正是镇八方林世佩。这哥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！听说这不林德刚怎么把双腿昏没了，太惨了。哥仨就问呢，大哥多年不见呐，你双腿哪去了？兄弟哥哥我太惨了，哈哈。人不伤心不落泪呀、啊！林世佩是拍着胸脯放声大哭，把这哥仨哭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大哥别哭啊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言难尽呐、啊，老匹夫圣婴欺人太甚了，我走到哪儿他们追到哪儿，赶尽杀绝呀、啊！我跑到萧金台他们追到萧金台，我跑到萧玉台他们追到萧玉台，我跑到二龙山他们追到二龙山。哎，就别提了，在二龙山的老匹夫圣婴把我双腿给砍下去了。啊，谁砍的？圣婴啊，哎呦，这老家伙真够歹毒的。哥哥，后来呢？后来我们投奔了冲天岛，找我老师铁背苍龙孙建章跟我师娘萧三娘，哪知道也没挡住圣婴啊。我老师还摆了座擂台叫海神擂，一开始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呀。有一个破老道跟着捣乱，到现在我也不知他是谁。还有个大脑壳叫夏侯伤员，都赤膊上阵了，海神泪也完了，我老师也贪了官司了。我听说被定成死罪，投入死牢了。现在掉没掉脑袋，我也不知道。幸亏铁氏弟兄念及前情，推着这个轮椅把我给救了。我现在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实在走投无路。我想起你们哥仨来了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想当年咱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歃血为盟，喝了血酒了。我觉得你们哥仨够义气，所以不远千里来投。
兄弟，能收留哥哥不？能收留我感恩不尽，不能收留我就碰头而死。
大哥，别说了，您来对了，我们哥仨最讲义气，因为当初咱不是开玩笑，那是真的。我们知道大哥是个人物，大哥，没想你落得这么惨呐！你来了，你放心，包括铁石弟兄，我们管吃管住，有哪些要求您只管说。别看您现在是残疾人了，有我们哥仨呢，一定替你报仇出气。哎呀，林世佩感动的珠泪滚滚呐，恨不能趴地上磕响头，但是动不了啊。林世佩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多谢多谢。你说当天晚上没事儿，这林世佩能说自己不对吗？哎呀，他们向哥仨灌输这圣经怎么怎么不是东西，这个蒋国方如何如何厉害，那个贾宁如何如何缺德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把不是全推到十三省总镖局。霍氏三杰头脑有点简单，偏听偏信，气炸连肝肺，挫碎口中牙。我呀，大哥，气死我们了！你住这儿吧。好在我们哥仨身强力壮，手下庄客也有二三百人，迟早能用上。哎呦，林志佩就住在这儿了，他就靠着说瞎话维持。要是光林世佩，还铁氏弟兄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。哎，您说这事巧不巧？林世佩来的三天之后的一天晚上，又来串门的了。他们家串门的白天不来，都是半夜来。来的是谁呀？六七个为首的，正是金面太岁程世俊，后边跟着个老道，这老道八卦昆仑子上官清，在他的身后电光侠李世宽，这三位都是冲天岛的。一看还有三位，这三位都三十多岁，长得精神，穿青挂皂，背后背刀。林世佩一看，哟，你们还活着，怎么出来的？太仓三鼠，飞天鼠秦游，过街鼠柳玉春和道梁鼠崔通。你还，林世佩认为见着鬼了，听说他们被定成死罪，投入死牢，早就掉脑袋了，那怎么还活着？你说这事怪不怪？等见面，林世佩一问，秦游乐了：“林寨主，人不该死，总有救啊！您觉着奇怪呀、啊？连我们都奇怪，所以飞天鼠秦游才诉说前情。”